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呼吁，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出席今年嘅 APEC 首脑峰会，并且喺会中倡议成立亚太人权保障机制。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引述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话，台湾应该要争取由蔡英文总统以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陈菊一起出席 APEC 首脑峰会，倡议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规划当中纳入亚太人权法院。赖中强又说，就美中贸易战的经验来看，未来促成区域经济整合的关键不再是关税减让，而是跨国经贸冲突的纷争解决机制，包括处理投资、知识产权争议，以及各国的人员跨境流动所衍生的人权问题。他说，
今天香港情势的急剧的恶化，各国往来香港的商务人士或者是求学、旅游甚至过境。
赖中强说，今日香港的情势急剧恶化，各国往来香港的商务人士或者是求学、旅游甚至过境的人士都可能因为港版国安法而丧失自由的时候，更加可见在现在这个情况令到台湾在 APEC 倡议亚太人权法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赖中强又说，台湾应该要借鉴欧盟的经验，给亚太人权法院在亚太区域整合的过程当中发挥人权价值整合的功能，成为区域整合和经贸合作的重要支柱。台湾司法改革促进会国际合作组召集人黄龙宽律师就说，事实上 APEC 各个会员国的非政府组织多年来亦不断呼吁，应该要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架构之下建立一个人权机制。不过亚太经合组织官方的态度就是认为经济归经济，人权归人权，不想碰触有关的问题。
但是我们从近年来的这些趋势来看，不管是司改会我们自己所协助的李明哲案，或是港人来台案，
黄龙宽律师说，我们从今日的趋势来看，不理是我们自己协助的李明哲案，或者说香港人到台湾的案件，或者是大家现在新闻看到的中国政府开始拘捕澳洲、加拿大的公民，甚至可能会对美国公民落手，都能够证明这种事情不能够一刀切。他说，如果连人身安全都不能够保障，那怎样做生意呢？黄龙宽又提到，如果亚太经合组织各个成员国都能够体认到侵犯人权在经济上所产生的后果，就能够令到这些国家在他们的国内更加重视人权的保障。黄龙宽又说，亚太经合组织在2005年制定了私隐权保护架构，提供了有限度的跨境合作，如果连私隐权都能够保护的话，那更加重要的人身自由为什么不能够保护呢？黄龙宽又认为，亚太人权法院不是一蹶可就的目标，但是 APEC 如果能够先成立一个委员会或者是研究专案，都将有一个好的开始。他亦相信台湾可以协助促成这个好的开始。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说，台湾近年来在国际舞台展现了很多亮丽的成绩，包括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以及优秀的防疫表现等等。蔡英文总统如果能够在 APEC 会议当中倡议建立亚太人权机制，对台湾绝对是只有加分而没有扣分的亮点。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今年亚太经合组织的主办国马来西亚规划在11月30号至12月4号透过视讯的方式召开首脑峰会。今次 APEC 自从1989年成立以来，首次以视讯的方式举办年会。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日前接受媒体访问台湾是否应该要争取蔡英文总统参与 APEC 首脑峰会的时候说，蔡总统一定会把握各种机会令到世界看到台湾，为台湾发声，希望国人同胞支持。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就说，中国台北在一中原则之下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参加亚太经合会，需要遵守该组织的谅解备忘录和惯例。汪文斌又强调，中国立场十分明确坚定，任何方面都不要抱有幻想，又指台湾当局企图借机做文章搞突破完全是套路。台湾在1991年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 APEC 成为正式会员，因为中国反对，台湾总统只能够指派领袖代表出席 APEC 首脑峰会。 蔡英文总统第一任期的前两年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出席。2018年开始就由著名的企业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出席。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永泰在台北的报道。